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研读导师《印度佛教思想史》第六章第三节的内容啊。这一节呢，就如这个标题所说，标题在277啊，就是经部兴起以后的综合学派，所以这边讲的都是综合，它比较不是专属某一个学派。那这里面内容很复杂，那这几天有收到这个法友的提问，我们先处理一下，这个没处理可能后面会没办法理解啊。好，那这边给大家看这个问题啊。他这个问题就是就主要是有部啦啊。他可能觉得唯识没有这个问题，但是有部呢，就是业在过去如何在未来因缘成熟时感果。那是三世有同类的法体，如舍戒时戒体成为过去，待因缘成熟时，同类的戒体在未来感报现起嘛？所以这里面的这个问题的叙述，可能有一些跟我们的想法不太一样了哈。那我们说明一下，就是这个有部它是三世时有法体恒存，对不对？法体已经都存在了，而且法体是有很多很多的，对吗？一刹那的心所现起之后，它就会泄灭嘛。那一刹那的心所它就有一个法体，那下一个刹那心所再升起，那又是另外一个法体，虽然都是同类，比如说我们想要吃一个东西，对不对？那就是可能它持续了好一两分钟或好几秒，好假设了，那就升起很多这一种贪心所或其他相应的心所，那每一个心所它法体早就在了，只是说他还没有因缘成熟，从未来就是还没来，对不对？还没来的状态变成来到现在，就是起作用升起了嘛，起作用就是现在，然后作用一刹那就熄灭了，就变到过去了，对不对？所以法体都已经存在，只是说要等待因缘让他起作用变成现在，对了，好，所以这个受戒的时候会有一个戒体，对不对？那这个戒体它是什么？无表色，在有部的一个说法，那它只是就是说这个它可能这样理解了，就是说受戒的善业它会产生一个无表，对不对？那这一个善业的无表它可能比较特别，它有一个感未来果的潜势，就是一般我们的一种业力，对不对？跟在未来感果的这一个部分，在现身呢，它又有一种防非止恶的力量，戒体，对不对？照理说，一般就是我们在讲这个业比较着重在感的后果的那一个部分，对不对？所以他看不到，但他未来他会感果，那他对于现在的一个作用是怎么样呢？比较没有谈，对吗？比较说这个业泄灭之后变成无表，然后在未来可以感果，比较在这一方面在琢磨了齁。那现在呢没有讲不代表他没有功能，懂意思了齁。那这个戒 这个戒体它刚好就讲到现在它会对我们身心产生一些作用，对不对？防非止恶的力量，这就是所谓的戒体，这是对我们现在所产生，那但对未来它就会感一个善的果嘛，对不对？懂意思了。好，那这样的一种设法呢，它会相续啊、哦，那就是会相续到未来嘛，对不对？无表示它会相续啊，是吗？哈、哦，它也是生灭相续的啦，它就是有办法相续，我也不晓得它怎么相续，因为有时候有部它也没有讲很清楚，懂意思啦。哈、哦，就类似我们的这一个。组织细胞死就会还有新的出来嘛，反正它就是会有新的出来，对不对？齁、哦、啊，有些就长不出来，老了不是了，但就是它有一些因缘改变了，总之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那布派他试着去解释这一些现象齁、哦、那他有时候可能没办法解释面面俱到了。好、哦、他这个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在做造业未来可以干果，他这有一个延续，就是无表色的一个状态储存着嘛，齁、哦、懂意思嘛，齁、哦、潜在的未来干果的潜势，齁、哦、这导师经常用。好，那命中或舍戒的时候戒体就舍了嘛，所谓的舍就是对。那这怎么理解呢？就是那他防非止恶这个力量的部分就不在了啦，齁、哦。就是说这个无表业它有两个面向的一种功能，齁、哦。这未来干果的潜势还在啊，对不对？齁、哦。这一方面功能还只是说它防非止恶力量它已经丧失了。哦、它不会再延续，没有再延续，但是它的这种善业感果的潜势还继续延续着啦、哦、大概可以这样来理解啦、哦、那没办法理解，我们也没办法，我们只能讲到这边了啦、哦、就是这无表业，特别是受戒这种善业的无表业，在这个有部在说明的时候呢、哦，那他比较着重在戒体这一方面在讲，所以这个是我们综合无表业的一个作用，把它结合在一起的啦，齁、哦。也就是受戒会有一个戒体无表业，齁、哦。那这一个戒体呢是比较着重在对我们现身的一个作用来说，齁、哦。那受戒他这个无表业他还有感未来果的潜势这一方面的一个作用的嘛，齁。只是说在谈戒体的时候比较没有谈这一方面，然后那所以我们就不晓得他到底是好像戒体失了就无表业就不见了是吗，齁。应该不是这样子，就是说他还有另外一个的作用还在了，齁。这个作用它会继续延续着到未来干果、哦、好，可以这样理解了、哦、那我们目前所掌握到资料就是这一些了，那这是我们觉得合理的、哦、就是在导师的这一些开示当中综合的一个理解，但也不一定是正确，但至少目前我们觉得还可以，还可以、哦。好，第二就是六处受熏的问题啊、哦。他说六处前五处是设法，这导师也这么说了啊、哦。设法会不会灭呢啊、哦？那如何成为种子的所依？心法也会灭吗啊、哦？这就是这个他这个就是问题的所在了啊、哦。但是他既然能成为所依，他就是不会灭啊。哦，那、啊、你问他为什么，他就说我就觉得他不会啊、哦、会灭怎么成所依呢、哦、那这个可以在角注71可以看到，289 角注七十一的引文就是讲到六出受勋，对不对？大家有看到吗？哦，那第二行他说，那这个经部他们是认为三界有情都是心与色都不断的哦，这是他们的一个前提啦哦，他们就这样子认为，所以他才能够这一些种子以这一个六处为一。那这个种子是什么形式呢？依照导师书中所提示，它应该是一种思心所，它是心所，它是心所法这一类的东西啊、哦。那它就是要依存在六处啊，哦、不可能唯有心没有色的啦，色心一定要并存的，这是经部他主张的。有情只要存在，一定是心色啊。哦，那这些种子它就是这样子延续依附于六处心跟色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合体，懂意思啦齁、哦。那这边可以参考角注七十一，但是下面的引文不是角注七十一啦齁、哦。那在中观论诵讲记当中导师有做一些提示啦齁。哦，就第一个就是他的这种业，他是依世间的这一种种生芽，然后开花结果这样的譬喻来的啊。它有三个阶段：种子、相续跟结果啊。所以果不是种子，对不对？但是它又不脱离种子，不依不异呀，不长不断这样子。好，那这边主要就是讲这一种相续了齁、哦。它就是不长不断。这边好像没有讲到这个种子的一个形态的。哦，在种子形态在比较后面一段没有引到齁、哦。好，总之在经部它的这个叶种子，它应该是所谓的私心所的一个形式啦齁、哦。它是透过这一种私，它比较是在心法上面来谈这个业齁、哦。可以啦齁、哦。这个我再把资料再附上来齁、哦。那另外一个这个可能跟下一章比较有关了、啊、齁、哦。那他这边说这个唯识所说的唯识所现色法也是嘛。按照色大乘论的讲法也是齁、哦。是显现出色的样子。可以啦齁、哦。那他不是说认这个纯有情的色法是有是在交互作用，他比较不是在讲这一方面、哦、就是你所看到的都是事的显现、哦、能看的是心，所看的也是心，心变现出相分跟见分这样子、哦、反正他都是心变出来的啦、哦。那这当然这里面有一个理解的就是一种不同、哦、就是说他到底有没有否认心以外有色法这一件事情啊、哦、还是说一切都只是事的显现而已、哦、这在这个研究唯识的印象中他就是有些人有一些不一样的见解啊，什么不同的见解，就是说就是真实的世界众生是没办法去认识到的啊，只有佛才能够了解到真实，然后这一个众生所认识到都是虚妄的，是所显现的，不是智，是事，对不对、哦、那智见到的是什么？真如。 真如长什么样子？不知道，无相嘛，哈、哦。总之啊，这种东西，就是它本来是一件修行的一个问题，哦，那、啊、你就按照步骤去修就好。那你如果要问说这一个能够认识的法跟所认识的法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一解释下去就落入世间的这种能够认识的语言的表达了啦。那里面都会有一些不尽圆满的地方齁、哦。总之他就是告诉你唯识无尽要破什么破执。破执就好了啦齁。哦那到底色法是真是假？那个其实开悟人就知道了啦。就是说，他主要是要破这个执啊，哈、哦，镜的对镜的一个执着，你把它观成是心的显现，没有一个真实的外境，他其实是要破执的嘛，哈、哦。他这个理论就是要破执，那你就根据这个理论再去探求他的一些细节，有时候。他当然也会解释，但是再解释下去就会出现一些困境，或是讲不清楚的地方，所以我们大概就是抓到重点就好，就这样的讲法它主要要提示什么样的一个观念，修行观念或是意义，这样就好，那再探求下去有时候会他也没讲清楚，我们也搞不懂，对不对？哈，纵使他认为他讲清楚，我们也觉得不清楚，所以这就我们就点到为止了，哈，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好，那这个我们就回到讲义了了，哈。希望刚刚的说明能够解一些疑惑，哈，啊。好，请看到讲义292。好，讲义292，我们上次已经开始谈到婆首拔摩的四谛论。导师的书中对于四谛论它的这一种部派属性呢感觉有一点飘移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角注85，大家看一下角注85。角注85的第一笔呢，导师说什么？最后他说四谛论属于大众系的说假部，有没有？好、哦、这个是在思想史里面前面的部分啊、哦、比较前面的部分。然后呢这第二笔引文是另外一本书啊、哦、那他就没有明确去说明他的一个部派属性、哦、他说婆首拔摩造的四谛论也是成真谛、哦、成真谛有时候又称量真谛、哦、就是他就是南朝是什么宋齐梁陈嘛、哦、所以他待到他在梁的时候来到汉地，在沉的时候也还在，还活着、哦、所以有时候在描称呼他的时候会再加上年代，有时候用梁，有时候用沉、哦、所以有梁真谛，有沉真谛，同一个人、哦、呵呵。好，那在第二笔导师就只是说他引用了很多作品，其他的论，比如说俱舍论还有顺证理论、哦、那也引用大众部的教学跟正量部的教学、哦、他这边好像就没有特别去提他的部派属性，但是呢在第一笔他特别提到属于大众系说假部、哦、好，那但是呢大家翻一下讲义294页标题的那个三，四谛论作者被称为经部义师，有没有？有吗？齁，那在文里面导师说他是折中的学派齁、哦、 中还有这一个自由取舍综合折中的精神，被称为进步意识，是人家这样称呼他的啦、哦、但是导师他也不置可否，对不对、哦、好像觉得这样称呼也有道理是吗、哦、但是在导师他认为他在很多议题上他是站在进步的，但是在有一些议题上他又是顺从这个大众部里面当中的导师这边所说的分别部、哦、或者说假部，也就是这不同课题它而且都是篇幅蛮大的、哦、而且是重要的课题、哦、就是不同的重要课题它的这一种立场呢，采取的这一种立场分属不同的部派、哦，这边插个话，就在目前的佛教研究当中，有人就主张，就是说去判定这种部派的属性呢，它其实是不可能的啦、哦、或者是意义不大、哦、但是这都是怎么讲，一竿子打翻什么？就是说它其实它确实里面是有一些不确定性，但是若从大方向来说它还是可以有一些定性的这属性、啊、懂意思了、啊、因为有能够有一些定性属性的判定，我们比较能够去理解一些历史的脉络，要不然呢通通都没有属性，反正这历史的发生都是偶然、哦、它就跟任何所谓的这一种因果相续这种脉络是无关的，这会落入这一种 理解、哦、反正我们就是历史发生什么事情 它就发生了、哦嗯、不用去推它的因，这个不是佛教的态度、哦、所以有时候看起来是客观、哦、就是说、哎、它有一些困难，所以我们不用去定它的属性、哦，很超然，但是个人觉得这一种见解呢是带有一些毒害的啦、哦、就是因为你这样子的一种否定这一些部派论书，或是现存的这个阿含经的一些部派的属性，那我们有一些所谓的历史脉络或是因果这一种关联性我们看不出来、哦、那完全就是毫无关联的啦、哦、就是否定有部派存在这样的一个事实、哦、反正我们也他说我们分不清楚他有没有存在都是一个问题、哦、有些人他会提出这样的一种质疑啊、哦、懂意思吗？他就是少数人他们的一种认知、哦、因为现存挖到很多这种残卷有部派属性的确实是不多了啊，在、哦、他们就会觉得说这可能都是一个少数人的一种好、哦、在 类似少数人在那边论比战而已，几个人变成一个几个部派、哦、听得懂了哈、哦、就是几个人在那边吵架变成几大阵营在那边，他们是这样有这么样的一种暗示了，但我们不认为他这种暗示是跟当时的情况是一致的啦、哦、当然他有他的道理，我们也觉得导师有他的道理啦、哦、他大概就是这样子、哦、好，所以导师在这边呢对于四谛论的这一部论或是这个作者的这种部派属性他好像有一些犹疑、啊哦、因为他确实里面有一些部派属性很强的一些元素在里面，但是它又不完全专属于某一个部派、哦、那有些重要课题它又花了很多篇幅是站在某个部派的角度来说明支持它的、哦、但是另外一个论题好像又不是、哦、所以它是一个很 就是不太容易去判定的。那他应该是有一个中心思想的人，只是说在目前的资料不是那么具足，我们也没办法说得很明确，懂意思了哈、哦。总是我们在敷衍学习嘛哈、哦，不是每个人的想法都一样啊、哦。那但是受导师的影响是有深有浅、哦、那毕业业之后他还是有一个属性的嘛，他就是在哪里学习过了、哦、这个是没办法抹灭的啦，但他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见解，那这也是存在的嘛、哦、但是你说认为他是这种福岩修学过这件事情恐怕不可靠，因为他的思想跟福岩很多思想是相违的、哦、那这个又跟事实不符，他确实在那边学习啊、哦、那他确实也思想有自己的一些观点，跟目前在福岩教学这一些教师群里面的一些见解又有所不同、哦、那你就说他不可能在那边修学过嘛，哈、哦，懂意思了哈、哦。那这个都不尽合情合理了哈、哦。总之啊，就是说，导师为什么要去判定这些部派的属性？主要是他要去看出一些脉络，就是那一种思想发展的一些脉络。你要先去判定一些属这种部派属性。你才能够谈一些道理出来、哦、那这些道理他觉得是对我们的这一种学习是有启发意义的、哦、那这个是导师他所采取的立场、哦、好，那关于这部分就是跟大家做一些说明，就是对于这部论、啊哦、就是导师其实是有一些犹疑的啦、哦、好，那我们上星期谈到四谛论呢、哦、他广引俱舍，对不对？赞同经部的道理，但是呢又重视说假部、哦、所以他就是有这对这两个部派的一些见解呢有很比较多的一种同情，就是跟他思想一致了、哦、好，那再来我们就看到四谛论、哦、导师这边的思想、哦、就是第一个就是四谛一时成观、哦、四谛一时成观，那导师的书他说四谛论是一时见地说、哦、好，我们看到293页四谛论里面他有谈到，他说我说一时见四谛，一时离苦，一时除，就是断了、啊、除疾，一时得灭，一时修道、哦、这是他的一个主张，但是呢导师又看到另外一种跟一时见地的说法又不太一致的一个地方，又说见到时呢或一心或十二心或十五心、哦、一时应该就比较是一心，对不对、哦、那他又觉得也可能十二心十五心、啊哦、那导师这边特别注意到十二心是独子部的、哦、十五心是说一切有部的、哦、所以他又认同这一种见道的这一种，他是次第见，或者是说又分几心来见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哦、好，所以这是一种综合的啦、哦、好，再来经部说十二处是假，导师说这样的主张呢跟说假部是相同的、哦、 在角注94页，导师这边有引导师所说的啊、哦，就是十二处是假的主张，不是经不守畅啊、哦。那应该在四谛论，他也主张十二处是假了啊、哦，但是说十二处是假。就是赞同经部嘛，不一定啊、哦。导师说假部也这样主张的啊、哦。好，我们看到294页，再来就是讲到道是有为啊、哦。本论说道是有为，与说假部的道不可修不可坏不同，有为就会生出灭嘛，对不对啊？哦，所以就跟不可修不可坏不同、哦、好像在大众部的九种无为里面有一个是圣道之性，对不对？大家有没有印象、哦、忘记没关系、哦、放轻松我再去查一下、哦、就是道是有为的这样的说法跟说假部 的主张是不同了、哦。好，最后导师说这部论比俱舍论迟一些，为什么？因为他有引用到俱舍论、哦、那也自由取舍，有综合折中的精神，被称为经部义师了、哦、这经部义师应该是别人这样说的了、哦。那详细导师有一对次第论然后婆手拔摩有比较多的一个探讨，那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这个说一切有不为主的论书与论事之研究第11章、哦、好，以上是关于次第论、哦、好，我们最后终于要进到俱舍论了、哦。俱舍论也有一些复杂啊、哦、还好星期一有俱舍论的课啊、哦、因为这边很简要啊、哦、要详细就是星期一俱舍论慢慢学，看这样的进度应该会持续好几年啊、哦、没关系，大家有耐心啊、哦、把它学完。好，我们看第五段俱舍论，世亲俱舍论。好，那首先是关于世亲的生平啊、哦。这边导师提到，在经部思想大发展中，世亲所造的俱舍论受到众贤顺正理论的评破啊、哦，为当时声闻佛教界的大事啊、哦。理就是。这到底影响多大我们也不知道，但导师觉得它应该是一件大事啦、哦、那也是印度声闻佛日的余晖、哦、也是 佛日就佛的这样的一种智慧啦、哦、到了这个声闻佛教世亲的时代又发光了、哦、余晖这应该是正面的赞叹啊、哦、好，再来，世亲他是犍陀罗富罗沙富罗、哦、这边的人，那这一个地方是大月支王朝的首都，并且是西方西阿比达摩学的重镇。世亲从说一切有部出家，综合这两句话呢，那世亲他应该不是在东方系的迦斯弥罗出家了，他应该是在西方系的。然后呢曾到迦斯弥罗去探究发智与大毗婆沙论，这都是一些玄奘那边这个传出来的一些相关事迹啊、哦、导师说应该是可能而合理的事啊、哦、 然后世亲造聚色论的因缘，导致说有多少不净不实的传说，那他这边就不去说了。这传说里面有一些是不是正确的啦，或是真实的不净不实的传说。那再来就讲到这个聚色论的组织，这边应该少一个字，大家补一下，组织与思想立场。这边导师说聚色论曾二次译为汉文，曾真谛的阿毗达摩聚色论，聚色士论，然后唐玄奘的阿毗达摩聚色论，所以真谛多一个士啦，对不对？好，那再来看全论的组织，全论的组织，全论分九品，那第九的破我执品，它的体力跟前八品不同，一种其中的一个体力就是前面的品名就是分别什么什么品，对不对？分别界品，分别根品，分别是间品，但是第九它的立体的方式就不一样，它用破什么，对不对？这是第一个。那再来就是在前八品呢，它都有颂，然后长行的解释，在第破我品好像都全部都是长行，就不太像前面它会先立颂，然后再一一的去做解释，大概有这样的一个不同。应该你们的聚色论讲义有讲到这个部分了，寄送直到第八品嘛，是吗？破我品还有寄送吗？也有寄送。导师的书好像有就是提到，因为我没有引过来，也就是第九品它的体力跟前面八品不太一样，但是呢导师又有注意到聚色论的前面在讲到这个无我的时候，他又提到破我中当说，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文句了，表示说他其他的论述要在另外破我这样的一篇文章或是一个章节里面再去解说的了，懂意思了，好像又跟聚色论又有一种很密切的关联，大家听得懂吗？他的体力很不一样，但是在前八品又有提到破我这样的一个提名，意味好像有他会在破我品那边再继续说，所以导师他在这边说呢，他是另外一部论述而附在聚色论后的，也就是导师认为说他在写聚色论的时候已经想到要写破我论这一个篇章了啦，所以他在聚色论就有提到了，但是后来的这一些编辑呢都把它编在一起。好，那接着导师谈到呢，好，说我们先再做一个归纳，就是说聚色论有九品，前面八品它是一个比较是完整的，第九品它有点是附进来，所以导师说是以另外一部论书附在聚色论。好，再来导师说前八品的组织次第呢是继承阿毗昙心论以及阿毗昙杂心论而来的，阿毗昙杂心论它是依着阿毗昙心论，然后导师主要是依着杂阿毗昙心论，那后面导师就进一步说杂心论的末后四品。这边我们看一下这个投影幕， 第一行是杂心论，可以吗？哦，那第二行是阿毗达摩俱舍论，哦，它基本上你看，它有戒品，它也有戒品，然后行品改名为根品，对不对？哦，然后它有业品，它也有业品，死就是随眠了，哦，贤圣贤圣，智智定定，有没有？随就随顺的那种痕迹。很明显很明确，对不对？哦，那俱舍论再多一个世间品。好，那末后四品就是修多罗品，然后杂品、择品跟论品。哦，这个呢不免杂乱的，没有组织。哦，所以杂品禅心论、末后四品，在俱舍论在撰述的时候就把相就是依这八品作为这一种架构，然后把末后这四品跟哪一品相当，就放在哪一品，懂意思了，哦，好，所以俱舍论导师，我们再回到讲义了，哦，所以他后四品没有组织，杂乱没有组织，所以就拿掉了，哦，就不要用了，哦，把它打散到俱舍论的前八品。哦，好，那在分品上呢，导师说改行品为根品，刚才有看到了嘛，对不对？哦，然后在业品以前增立世间品，大家也有看到了嘛，对不对？哦，好，那这样的一个安排呢，是作为烦恼与业的果报，也就是气世间以及有情世间的五趣四生四有等。哦，好，所以再看一下这一个表。所以业品前呢，哦，再安立一个世间品，烦恼业，对不对？哦，惑业，然后苦嘛，对不对？哦，惑业苦，所以它就可以变成是一个世间杂染因果的一个部类，这个部分可以啦，哦，那戒品跟根品呢，它就作为法的体跟用的说明，可以啦，哦，所以整个俱舍论它的这一种安排就变得很有次第跟架构，先明体用，然后明世间杂染因果，就是世间品、业品跟随眠或业苦嘛，对不对？好，然后再来明出世间的清净因果，贤圣品就是果了嘛，对不对？智跟定，定慧就是道了，可以了哈。比较是从道来说哈。再回到我们的讲义了哈。那再来导师说杂心论的后四品，也就是气精品等四品呢，就删除了，重要的教义就分别在相关的八品当中，哦，就是这个教义比如果是跟世间品相关就分到世间品，哦，反正后面四品就拿掉，但是有一些重要的教义还留着，那安插在前面八品适当的地方，可以吗？哦，好，那这样戒品根品它就是说明法的体用，哦，也就是自相共相色相应因缘果报成就不成就等，哦，好，再来看296页，哦，那世间品、业品、随眠品三品呢，就是说明世间的杂染因果或业苦嘛，贤圣智品、定品三品，说明出世间的清净因果。好，导师在后面接着说，这样的一个组织非常的完善，哦，在一切阿毗达摩论中堪称第一，哦，就是这个组织这样的一种案例是非常的善巧。那寄送方面呢，杂心论有596偈， 那被简练为300余偈，也就是杂西论的偈颂有被采用，但是又做了一些简练啊、哦，意思保留，但是再重新做一些编整啊、哦，然后又增补了一些，总共有600偈，指的是俱舍论啊，俱舍论有600偈是吗？啊、哦，查一下，老师说有600偈了啊、哦。好，所以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的论义，在这个俱舍论当中可说是概括无余啊、哦，就重要，基本上重要的这一些教学都被俱舍论所收摄了啊、哦。那这个是比较是指偈颂方面了啊、哦，懂意思吗？因为长行方面就有批评了嘛，对不对啊、哦？因为你不看长行，你还以为这个是说一切有部的一个教学啊、哦，因为里面没有批评的文字嘛啊、哦，所以导师后面有说，这一个是顺正理论还是就是仲显，他有两部论啊，一部是顺正理论是要破俱舍的嘛，哈、哦，那他还有写一部论是要彰显表达这个说一切有部的显宗论了，哈、哦，显宗论基本上就是采用俱舍论的偈颂，只是把俱舍论里面的一些这一个传啊、许啊这些字把它修正这样子而已啊、哦，删去了哈、哦，然后修正几个偈颂，其他就完全依据俱舍论的偈颂啊、哦，然后依着有部的立场去解说啊、哦，就是你会看俱舍论跟这个显宗论呢，如果看偈颂，你会看哎奇怪，这两部论怎么一样啊、哦？但是解释的时候就不一样了。解释的时候，俱舍论有部是挨打的啊，那在显宗论可能经部是挨打的，那就是偈颂看不出端倪啦，然后就是长行才看得出来啊。好，所以这个俱舍论导师非常赞叹了啊，要了解有部的教学偈颂方面，他已经概览无余啊。好，再来，导师这边说，俱舍论是依说一切有部阿毗达摩而造的，世亲虽不满毗婆沙师的这一些主张、哦、但他却是广泛的深入研究过的、哦、大概受到当时经部思想的影响，所以在论记中加上传说自许的字样、哦、表示是传说是这样子的，或者是说毗婆沙师自以为是这样子的、哦、这种传说跟自许 都暗示的我不认同，我不认为是这样，是你们这样认为的、哦、你们这么讲、哦、就已经有一些暗示了啦，但是他比较没那么强的这一种批判性，但是已经有暗示了、哦、好，所以在关于不同于有部思想的部分，是在长行解说中才充分表达出来，在偈颂它只是暗示而已、哦、只是暗示，用传说自许、哦、传说就是听说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哦、或是有人自以为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这样子齁、哦。那在这里面有隐约的齁、哦、透露出他的这一种意象的啦，但是不是很强烈齁、哦。好，再来。导师说俱舍论的偈组织经言。那你如果不看长行呢，他就是确确实实的是有部的阿毗达摩论书、哦、所以如果 不去看长行，只看季松，它其实基本上它就是有部的一个的这一个论述的了哈，的一个思想了哈。所以导师说，这个严厉批评俱舍论的众贤，在表示有部正义毗婆沙是正义的显宗论呢，基本上寄送都是依据社论的寄、哦、只是删去传啊许啊这一些字样而已、哦、然后再修正几个寄送而已，懂意思了。所以寄送基本上可以说是有部的一个这个教理的一个内的一个文字表述了齁、哦。那至于认不认同那是另外一回事了齁、哦。有部是这样讲的齁、哦。那这个仲贤他也觉得世亲在这一个转述有部思想的这一种掌握上是道地的齁、哦。所以他没有改太多的内容，寄送方面了、啊、没有改太多的内容，几乎是承袭了，那只是把一些许啊传啊这些字样把它拿掉，那只是修正几个寄送而已、哦、可见呢导师说俱舍论的寄组织完善，摄取这一个有部的这一种义理呢非常的这一种精确精密确实啊、哦、摄取有部毗婆沙师的这一些教学呢非常的精密确实啊、哦、对有部阿毗达摩法义容易充分明了啊、哦、世亲虽已不是有部论师，对有部还是有贡献，寄送基本上就是有部的一个思想的一个收摄、哦、而且很有条理的收摄，懂意思。导师这边有说就是世亲他虽不满毗婆沙师，但是他对他们的思想是有深入研究过的、哦、懂意思啦、哦、那这边在有感而发，我们讲完就下课了、哦、就是现在有很多批评导师的人啊，他可能连导师书没看过多少，可能一本书都没看完，他就抓几句话啊，他就开始批评，他没有去了解这他在讲这句话是在什么样的脉络下讲，他到底想表达什么，懂意思了啊。人家世亲菩萨要批评所以那个毗婆沙师他是有深入研究过了、哦、是没有误会人家，然后但是我不同意你的讲法，但是我没有误会你，都懂意思了。但是现代的人就是在批评导师多数都是带着误会的一种评论啊、哦、所以这个叫什么人心不古是吗？开玩笑，就古代人要批评人还会去认真研究要被批评人的这一个主张，现在好像都不太做这种工作了。导师是很欢迎人家批评他的，但是你要先正确理解他，懂意思了，然后提出一种合理的论述，懂意思啊。因为你提出来导师没有这个意思，那就没有意义啊、哦、懂意思。导师是很欢喜人家提出跟他不同的见解，因为他可以看到他自己的不足或是盲点啊、哦、但是如果只是一种没有准备的批评，那这导师有时候就不太理会这些批评了，因为他也没读懂他的意思就批评，那浪费力气了，因为你讲他也不会认真读啊，就已经在心态上就比较不健康了啦。好，总之啦，就是俱舍论他在很多义理上他是批评这个说一切有部，但是呢导致后面会讲其实也不尽然，有一些他还是 依循了有部的传统传承的啊。那我们这一部分就下一节再来再说明。好，我们这一节先到这边，下课休息。